该起的一个福音信福音组，有没有慕道友那一组的话，他们生活上要联合在一起比较不容易，所以要斟酌，要考虑到这个情况。来，后面这位。传福音基本上最重要的是福音的信息内容，哈，那个是最重要的，哈，那个核心是绝不改变的，神人救恩信，哈，通常讲福音的五个最基本的简单的内容，神人救恩信，这当然救恩这个都包括耶稣基督，哈，所以这个基本内容是不改变的。那么现在布道的方式上啊 ，approach 就是 approach 的方式上可能会有所不同，事实上呢。最好的布道方法就是最合你的恩赐跟你的风格的布道方法，因为基本内容是相同的，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啊，只有神的工作才能够使人信主，这个也是相同的。但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对不对？每一个讲员或者是你这个个人布道者，每一个人有你不同的风格，所以我们不必去模仿别人的风格，你主要是合你自己的风格最重要。唐中的牧师他比较用权威性的，对不对？他比较着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这样的布道方法，这是唐牧师。那么他的因为他的风格、他的训练、他的背景、他的个性，那么就使他啊会很自然的使用这样的方式。庄主坤牧师比较从生活性的，比较从人的这个一些像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那样的那种切入点哈。从水然后再谈到活水，然后让你从很轻松的自然的生活里面的这些问题考虑到永恒性的问题，这是一种布道法，这是一种布道法啊。那另外有一种像主耶稣对尼哥底母一见面就说你必须重生，对不对？那尼哥底母是知识分子，尼哥底母是有学问的有道德的人，耶稣让他看到根本性的问题不是宗教，而是真正的你的心生命的改变。所以啊，像唐朝的牧师，这是所谓世界观，就是从 world view 的 change 世界观的改变，啊，都有它的长处，都有它的长处。那主要是看神给你的带领跟神给你的感动。有时候说不定这一次神给你的感动，就是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谈起，或者有时候神给你的带领，特别是在还比较刚没有接触过福音的，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人，很可能从生活性的。实际的课题来入手可能会比较容易，有时候也要看对象，比如像中年的老年的这一代的话，他们过去都有所谓追寻真理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因此可以比较深入的谈到神的存在、进化论基本的问题、世界观的这些问题。但是现在呢，很多从国内来的学生年龄越来越轻，对不对？二十几岁或者是30岁以下，那么年轻的这一个的学生的话呢，可能对于很多严肃性的问题，不像中年的老年的这一代的学者里面那么认真，他们比较关心的是现实生活的问题，因此也许可以先从子女的教养啊、婚姻啊，或者是生活性的一些议题啦、或者是自我的发现啊、自我的认识啊，像这一个角度来入门，然后渐渐的进入到从认识自我到认识神，因为只有认识神才能够认识自我。像庄主坤牧师可能比较从这一个 approach 的方式来进行哈。啊，这个都要看对象，看神当时给你的感动跟带领。好，第二个方面呢，我在这个大纲里面提到，就是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来进行一个中国学院的团契跟教会哈。无论我们名称上是不是叫中国学院团契，有时候名称上不一定要这样称。比如像在北加州那边有一个教会，他们决定要多一堂聚会，他们不叫说什么大陆基督徒聚会，他们不用这样称，他们称为普通话聚会，或者是称为一个第四堂聚会，他们就这样哈，就是不特别强调说这是给大陆来的人，因为这样的话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我们基本上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对象主要是中国来的学生学者的话，好，怎么开始呢？怎么开始这样的一个聚会呢？昨天我提过，从家庭聚会开始最理想哈，家庭聚会容易亲切，容易让他们有温暖啊，慕道友也比较愿意来。昨天晚上我在跟卡拉马朱他们的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我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怎么开始呢？由大而小，或者由小而大，两者并行。什么叫做由大而小呢？也就是说， 如果新来的学生，新留学生，像八月底哈，新留学生到的时候，你可以先由大而小。由大而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先办大的迎新会，先办一次大的专题讲座，这叫由大而小哈。迎新会的话，通常新生是很愿意来的。像我们在 UCLA 那边办的话，每一次差不多都是200多个来啊，有200多个新来的留学生会来。那所以呢，你先办大大的聚会，至少让他知道说我们在这里有团契，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教会，所以叫做由大而小，就是先办一些大的聚会。然后八月过了以后，九月很快就是哪一个节期？中秋节，中秋节就到了。中秋节到的话，你也可以办一次中秋节的特别的活动。好，接下来到了十一月感恩节，十二月圣诞节，这些都是一些特别的节期。那这个节期的时候办一些大的聚会。大聚会的时候呢，是为那些第一次来教会的，很多人从国内来，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啊，从来没有参加所谓基督徒的活动的，所以他们这一次的聚会的话呢，可以比较轻松的，可以有聚餐啊，可以有做见证啊，有一些音乐的节目，那也有人短讲，好，让他们先有一个接触，先有一个了解，这是叫由大而小。但是各位会发现，大聚会的时候来200多个人，然后下一个礼拜接下来人数就少了。那些真正有心的渴慕的人会比较少的啊，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啊，这好像是一个规律，进宽门的人多，进窄门的人少啊，这好像是必然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大聚会多了以后，会有一些人还会有兴趣，愿意继续来的。你们 email 还是照样发出去啊，邀请还是照样邀请，但是不要期待有，不要在那个200多人的那种憧憬当中哈，因为一定会渐渐减少的。但是由大而小以后呢，这些愿意继续来的人，你就可以专门针对他们有查经班，或者针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团契的一个聚会。好，这是叫由大而小。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是新生刚来的时候，由大而小。有一些人他要打工，周末是我们聚会的时间，也是打工的人最重要的时间，所以很多人他不能够来参加固定的团契聚会。好，那么像这一种特殊聚会呢，他们有时候就可以来啊。像感恩节的时候，大部分餐馆都是停的啊，所以感恩节你们就可以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或者是圣诞节的时候有特别的圣诞的聚会，他们通常平常不能够固定来，但是这种特别聚会他们会来。像这样的话呢，这由大而小的这种聚会就可以供应这些人的需要。什么叫由小而大呢？由小而大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从家庭聚会开始。家庭聚会比较大，家庭聚会最多10个人啊，或者甚至只邀请3-4个人。你从你所认识的人、所接触到的人当中，看到哪一些人比较有渴慕、比较愿意接触、比较有可能是好土的，那么就邀请他们从家庭聚会开始。啊，在家庭聚会里面可以深入的认识，可以了解个别的需要。不要永远办大聚会，大聚会的话呢，虽然很热闹，但是呢，能够真正接触到的人很有限，你一定要有小，所以要有大有小，就是这样哈。那么由小而大的就是从家庭聚会，或者是刚刚讲的所谓细胞小组，这样来开始。然后一个家庭成为一个细胞小组，那么这一个家长的话，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负责人的话，就经常打电话关心照顾他们啊，邀请他们来家庭聚会。然后渐渐的由小而大，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这里面信了主，他也会邀朋友来。那人数渐渐多了以后，也许就要有联合的聚会了，或者是进到教堂里面、到教会里面去啊，因为场地的关系，就由小而大。家庭聚会最大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很多人只喜欢来你家，不喜欢到教会。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形，对不对？啊，因为来家里面比较温暖、比较自由、轻松一点。很多人去教会都手脚不知道要怎么放啊，就会有无所措手足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家庭聚会的成员就很重要。家庭聚会的时候，教会里面的一些负责同工们、一些弟兄姊妹们，也要偶尔来加入，成为桥梁，让他们去教会以后有他们已经认识的人。而家庭聚会里面的这些家长啊，就所谓组长们，也要鼓励说：“你已经受洗了，你应该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应该参加主日学，应该参与侍奉。”啊，渐渐从家庭引入到教会里面。家庭是一个小家庭，教会是大家庭嘛。就是从小家庭进入大家庭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一个原则哈，就这个原则，由小而大，由大而小啊，就这一个原则来开始。同工的组合啊，跟聚会的内容这些方面，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好，一个团契开始进展了以后呢，接下来大部分的团契哈，大概 这个 life cycle 大概都是这样哈，就开始的时候渐渐增长了，增长到50个人、60个人，哎，就停下来了，就停了。停下来以后呢，一方面是从好的角度来说，慕道友已经变基督徒了嘛，啊，但是呢，一方面来说呢，就是慕道友就很少了，就接下来都是基督徒，都是老基督徒在一起，然后呢，都是已经信了主，大家啊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啊！但是呢，那个就很少新的人来了，很少慕道友新的人来，不像当初的时候哦，怎么绝大多数都是慕道友？那时候基督徒很热心啊，很火热啊，传福音啊，煮菜啊，接送啊。然后渐渐好像大家已经安逸下来了，平稳下来了啊。然后呢，慕道友就很少了啊，基督徒呢就和睦同居了，就很少再有就传福音的负担了。所以呢，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往往就是团契需要有复兴的时候哈，需要复兴。复兴呢，当然是从个人的灵性上的复兴、心智上的复兴开始。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从同工的造就训练，哎，通常关键是在同工造就训练。很多地方哈，特别像我们在洛杉矶，每一个礼拜都有新来的人，都有观光客，哎，就是有来团契或教会观光的人哈，都来这看看，然后哎走了，看看又走了。为什么没有留住呢？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同工的人力去探访关心做个人布道的工作，所以呢栽培训练同工就变成开始了一个阶段以后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啊，就是我们要定这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训练同工。同工的训练刚刚讲过，若是你们教会没有传道人可以来做系统的造就的话，就要借助外来的讲员，礼拜五来，礼拜六做同工训练，礼拜天啊主日崇拜。那么如果每一个月或者每一段时间有一个外来的讲员可以做这个工作的话呢，那么基本上一些所需要的同工造就的一些课题也都有了啊，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另外同工造就不能单单靠开课开班，不能是单单靠讲，同工的造就训练需要保罗带提摩太，需要有一些资深的基督徒，有熟练的基督徒，个别的找到哪一些人是有提摩太的潜力的，然后呢个别栽培造就带领。当你教主日学的时候，你一定要带一个人来跟你一起教主日学，当你在查经的时候叫一个人在旁边实习观察注意，然后呢让他下一次让他带，当你去探访的时候带一个人跟你去探访，有计划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有这个心智，说我一定要带出一个同工出来，特别是那些要毕业的人啊，就说我在毕业以前我一定要带出一个同工来可以接我的工作。那这是啊，我们在栽培带领同工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然后接下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团契跟教会一定要有一个方向，要有方向。为什么我们在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教会，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团契，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一定要有很清楚明确的一个目标。那这目标呢，布道宣教，特别是对中国的宣教。我觉得神让海外的华人啊，让海外的华人，我们在这里插队落户，在这里安居乐业，绝对不是要过春夏秋冬的这种的啊生活哈。神让我们在海外，让我们能够受到造就训练，让我们能够受到专业的啊的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福音工作，当然也包括全世界的、全球的啊传到地级的宣教的工作，但是先。至少你先从中国人的福音工作做起，从本地的中国同胞的需要做起，从中国大陆也包括台湾香港的福音工作的需要做起。所以我盼望每一个在这边，特别既然是从当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为主体的团契跟教会，在教会稍微成长以后，马上应该有宣教的机会跟宣教的安排。教会应该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每一年都应该有人回去探亲、讲学、访问、观光都可以，同时就带一些福音书刊回去，同时就找到你的同学、找到你的同事、找到你以前的领导，你就请他们吃饭，向他们做见证，和他们分享福音。我们盼望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啊，因为你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管道，有很多党书记是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但是他可能就是你的同学，可能就是你父亲的朋友，因此你就可以教会要有计划的差派弟兄姊妹回国去。虽然他可能是因为个人的需要，或者是个人探亲回去的，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教会好像是差派他们 短期宣教的宣教士一样，教会为他们祷告，提供他们一些资料，然后呢在他们回国的期间为他们祷告，回来以后请他们做报告。像我们那边现在就是这样，我们那一边那个团契现在大概固定的聚会有五六十位，那大部分都是已经工作的，所以渐渐开始就有假期了，经济上也稍微有能力可以回国了。我们就是鼓励他们说，你们每一个人要尽可能的一年回国去一次，当然一方面是探亲孝顺父母亲，一方面呢回去就再多一个礼拜，那个礼拜呢就找你以前的同学，找同事，找你以前的领导，找你以前的部署，找你所能够接触到的人，然后去做见证传福音。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是暑假期间，每一个礼拜都有人去，每一个礼拜都有人回来。那他去的期间我们就提供资料给他为他祷告甚至保持 email 的联络，这样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话这个团契才不会变成只是吃喝玩乐的一个团契哈，只是一起享受聚会生活的一个团契，要有一个宣教的目标跟意向。那甚至将来我们应该有一个目标，说将来在我们团契和教会里面应该至少有一位或者两位愿意长期回国去的，长期回国去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但是有一些人他有这样的机会或者有这样的负担，就长期回去，至少回去一年两年或者是比较长时间回去。当他回去的时候，教会把他当作宣教士，虽然他可能是某一个公司派他回去的，现在美国很多大公司都派人回中国去，对不对？好，如果有人回去的话，你们就当作宣教士一样，也是各方面去支持他，文字上、材料上、祷告上、经济上。那甚至他们回去如果是长期的话，教会有弟兄姊妹回去探访他们，去跟他们探访他们，帮助他们，兼顾他们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团契将来的方向是从北美到海外，意思就是从北美要去支援加拿大，支援欧洲其他的地方，从海外到神州，从神州到世界各地，这应该是中国学院施工应该有的方向。好，我们时间来好，这个问题是说中国学院团契跟一般成人校园福音团契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就是同一件事情哈，也就是有很多地方称之为，比如说可能把校园福音团契，他们校园福音团契意思说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团契。那我现在在讲的这个中国学院施工的话呢，事实上有的是叫中国学院团契，有的是教会里面的某一个学生团契，有的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家庭团契，事实上是同一件事情。中国学院施工只是一个总称，那用各种不同的团契的名称或者形式存在啊，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是同一件东西，同一件事情。那我不知道问题是不是问说海外校园有没有这样的团契，我们没有。海外校园所扮演的角色是出版文字书刊，提供各团契和教会所需要的材料，特别是中国学院施工所需要的材料。我们也举办一些培训营或者是培训班来推动各教会来进行中国学院施工啊。好，这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很多中国学员呢毕业了以后就流到就说可能回国或者到其他城市去工作，或者可能有一些人流失哈，那么这个基本上来说就需要各教会各团契做跟进的工作哈。像中西部的这样的夏令会，我想不只是办一个夏令会，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若是有人从 Columbus 到 Cincinnati， 那你们知道那边有牧师，那边有教会，就介绍他到那一边去，那由那边的教会继续来跟进。若是有人从美国到欧洲去，那么我们会介绍他在欧洲那边有哪一个查经班跟教会。那现在比较多的是从欧洲、日本来加拿大或者来美国，通常那一边的宣教士就会写信给我们说有人来到这边了，请你们推荐一个教会，我们通常就会推荐一个查经班或教会给他们让他们就可以继续有人去做跟进的工作这个跟进呢转介这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这一堂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四点钟还有问题解答，所以我们必须要结束若是各位有一些什么问题要个别来问的话呢，我们可以再一起交通。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这一片广大的禾场，让许多的中国学生学者来到我们的面前。 他们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医院，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邻居，他们是何等可慕，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需要牧者，他们需要福音，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和怜悯。主，愿你兴起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愿你赐下圣灵的能力，赐下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讲解得清楚。更求你让许多顽梗的心灵，他们的硬土能够被翻松，能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也求你保守许多教会的同工和牧长们，他们忠心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主，有许多的教会准备开始来做这样的事工，有许多的教会他们在侍奉中遇到许多的困难，愿你圣灵与他们同在，真是让他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他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恒久忍耐，有恩慈的能够靠着你圣灵的工作，靠着圣灵的能力，使许多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愿你加增他们所需要的同工，加增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一起来配搭。我们真是将这事工恭敬的交托仰望给你，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回去以后我们继续往前直奔标杆。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